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的毒奶粉事件正在逐步扩大，被查出有问题的奶制品名单越来越长。据报道，已经有将近8000吨奶粉被撤下了货架。不仅仅在国内，国际社会也对毒奶粉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继欧洲和美洲的发达国家之后，亚非拉的很多国家纷纷禁止中国的奶制品进口。美国虽然一直禁止中国奶制品进口，但政府仍然警告人民，一些进口中国货的商店仍然有可能非法销售中国奶制品，消费者应该格外小心。这次的毒奶粉对中国货的信誉造成的破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假冒伪劣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发出声明，要求彻底全面调查事件的原因。很多批评指向了中国的信息封锁制度，认为这是萨斯事件的重演，甚至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为了办奥运封锁了消息，使婴儿多受了几个月的害。这种消息听起来使人难以置信，但是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这种难以置信的消息往往被证明是真实的，这就使得人民无法相信任何官方消息，使得社会陷入什么都不可信的信任危机。学者专家们常常使用信任危机、思想混乱这些名词儿，一般人听着有些云里雾里，其实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和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你可以摇着小红旗儿去支持政府，自以为骗了政府也骗了大家，自以为把对政府的不信任隐藏得很好，政府就不会危害到你自己了。可是毒奶粉不会放过你的孩子，各种掺杂食假甚至有毒的食品也不会放过你本人。何青莲女士说得很形象，这是一个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时代。大家以为靠欺骗良心就可以避免受害，结果大家都成了受害者。这种不说假话、不骗人就不能生存的社会制度，逼迫人们互相欺骗，大家都成了受害者。表面看是毒奶粉在害人，实质上是专制制度在害人。从官方控制封锁消息到不撒谎就不能生存的社会制度，就是造成灾难的原因。这就是信任危机的实质，这就是缺乏相互信任的社会制度的结果。从萨斯事件以来，不仅国外的舆论，国内的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了，造成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信息封锁，而不是疾病本身。甚至中国官方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现代的医疗条件可以有效地控制疾病的蔓延，但是封锁消息就有效地帮助了疾病的蔓延。毒奶粉的情况十分相似，逐渐暴露出来的事实说明，掺毒奶粉在中国的奶制品行业是公开的秘密，但被这个体制掩盖着。直到去年，中国的宠物饲料毒死了美国的小猫小狗，被美国查禁了，事情仍然被掩盖着，而且还被贴上了帝国主义和反华阴谋的标签，用来煽动民族主义。爱国愤青们就没有想到，美帝国主义保护他们的小猫小狗的责任心远远超过了中国政府对他的人民的责任心。你爱共产党，可共产党却不爱你们这些人民，你们的孩子已经受害了。中共的宣传喉舌仍然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准谈论事件的真相，天天在讲政府做得多好多好，都是不法奸商和农民的错，政府是清白的。这和 SARS 的时候一样，人们如果继续接受这些谎话，人们如果继续让罪犯们轻松过关，下一次还会有更多的灾难等着大家。国内国外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中国政府开放言论自由，哪怕不是为了政治改革，就是为了老百姓的生存，也必须开放新闻自由，否则SARS和毒奶粉事件就会层出不穷，搅得国无宁日，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什么都不安全，吃的不安全，喝的不安全，连喘口气都不安全，甚至弄到断子绝孙，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改革，首先是还给人民言论的自由。一谈政治改革，很多老百姓会认为那是当官的事儿，和我们平头百姓没关。SARS 和毒奶粉在反复地教育我们，不是无关，而是太有关系了。科技发展了，干坏事的水平也提高了，没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管理社会，灾难就会变得又快又狠，让人们无法应付。政治改革不是与己无关的事， 有没有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现代化的社会就必须是全面的现代化，掰脚的现代化带来的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是更大的灾难。谢谢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